从这所姓名开始，咱应该的聚会，唱诗135首，135首。主的主题啊是以手跟雅各啊，咱要邀请中级班哈周宏文老师来为咱主讲哈，咱即马就请周宏文老师来为咱主讲。
哈瑞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那今日真欢喜来遮甲大家分享今日的主题以手跟雅各。原则上还是国语，我还是讲国语哈。那我也要讲的部分，我都用台语哈，对阿公阿妈较歹势。啊，今日咱要讲的这两个旧约圣经的人物，吼，伊所讲阿哥，其实大家对因的故事应该拢就熟悉的。那我们今天咱分享的方式就是，等下我的。大致上把他们两个的故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之后我们针对他们两兄弟他们一生的一些事迹，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哪些是值得我们警戒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做一个彼此的分享。那要介绍他两位之前的，咱先介绍他们当时的时空的背景。基本上这两位圣经人物因的记载的经节就是创世纪，从25章到50章哈，占了创世纪很大一个篇幅。那因两个兄弟，他们诞生在距离现在大概是4000多年前，大概主前2006年哈，那时候他们就诞生了。好，那关于他们对，然后他们的父亲上礼拜的圣经人物以撒，他们母亲利百加，这基本上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当时的时空背景。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咱先看创世纪25章。咱先看创世纪的25章，咱看23章到26章。 创世纪25章，咱看23节到26节，这写到讲，因两个兄弟出生进前，其实神已经预言了他们之后一生的发展哦，就已经都写在这里了。然后我们我来读一次哈。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25节，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着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阿们。好，这里其实在他们出生之前，耶和华神已经很清楚的讲到，就是说，在利百加肚子里面的是双胞胎，那其实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大的比较小的那个儿子，他将来的后裔其实是比长子他的后裔是还要更多的。从这里已经很清楚的点明他们之后一生的发展。那在这边小弟有准备一张很简单的讲义，那这边有做一个表格，有比较就是以扫跟雅各他们在一生事迹当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学习，哪些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部分。那我们待会让他一一的来看，那先很简单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个的故事。那其实他们两个大家最熟悉的部分就是关于长子名分的部分哦。那我们都知道以扫他是一个猎人哦，他的专长是打猎。那雅各的话，他的个性比较文静哦，他都是在家里。那他跟妈妈利百加比较要好。那有一天以扫哦，一出去打猎啊，怕个受忝。圣经说他已经一公一家己地被咬家地被死啊哈，一准伊的小弟阿狗的猪的红豆汤。然后他看到一块点红豆汤，就刚刚就想要吃迄红豆汤，因为已经足枵的。啊，迄阵阿哥就甲伊讲啊，你若要将你大囝命分互我，我这汤就互你啉。啊，伊就足凊彩就讲好啊，这命分对我来讲嘛无啥物路用，啊，这命分互你啦，啊，你汤甲饼互我食安尼。啊，结果伊所就安尼足轻易的放弃了伊。大囝的名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故事。那之后以扫他娶了东地迦南地迦南地的女子，娶了迦南地女子，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这件事让他的父亲跟母亲都十分的不高兴。然后到了以扫因的老爸年岁大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他就跟以扫说，你去帮我打猎，然后猎回来的猎物你帮我煮成好吃的，那我要为你祝福。那 这时候利百加听见了就很紧张，就跑去跟雅各说，雅各啊，你的父亲要为你的哥哥祝福了，你听我的话，我要帮你把长子的名分来得到这样子。然后利百加就吩咐雅各去把他们养的羊找了两只肥羊羔，然后把它宰了，然后把它煮成美味的食物。然后因为以扫我们刚刚有看到他全身都是毛，可是雅各的皮肤是光滑的，然后他为了骗他的父亲，他就吩咐雅各就说，你去把那个皮衣披上，而且穿上你哥哥的衣服，然后去骗你的父亲。结果因为他们的父亲真的年纪太大了，眼目昏花看不清楚，所以后来就他有去质问，就是说，你真的是以扫吗？为什么你的声音听起来像雅各呢？可是雅各欺骗他的父亲哦，说，没错，我就是以扫，父亲啊就帮我祝福。结果雅各就利用这样的手段哦，抢到了长子的名分跟祝福。那以扫打猎回来要去得到祝福的时候，才发现哇，他的名分已经被他的弟弟夺去了。然后他就很生气，就说，等我父亲过世之后，我一定要把我的亲生弟弟给杀了。那雅各他很害怕，他就只好听他母亲的建议，就跑到了在讲义上有放一张很简单的地图，我们就看到雅各他就从他所居住的地方一直跑跑到他的舅舅，他的舅舅就是利百加的哥哥拉班，跑去他舅舅那边躲起来。那 讲个数据让大家参考一下，他这样沿路总共一逃走的距离啊，600公里哦，它不是一个短短的距离哦，它逃跑的距离是长达600公里之远哦，所以我们可是那时候没有高铁哦，也没有飞机，也没有火车，是用走的哦，或者是骑一些牲畜哦，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他为了逃避他哥哥的追杀哦，他逃了600多公里哦，真的是很辛苦。那他逃到了他的舅舅哈拉班居住的地方巴旦亚兰，然后他为他的舅舅哦帮他做牧羊的工作。那他舅舅问他说：“你要得到什么工价呢？”那雅各就说：“很简单，我只希望你能够把你的第二个女儿哦拉结嫁给我做太太。”然后拉班说：“好。”那雅各就自己说：“好，我为你工作7年，然后拉结就算是我的工价。”结果他工作了7年之后，哦他的舅舅咒狼就赶跳哦一。他没有把他当初应允的拉结嫁给他，而是把他的姐姐莉亚嫁给他。那雅各不灰心哦，他就继续的在帮拉班工作了7年，然后终于如愿哦，然后娶到了他想要娶到的姐妹和拉结。那经过了这14年，他还留在那边6年哦，他帮拉班继续牧养他的羊群。所以他总共服侍他舅舅20年之久哦，那在最后6年，他用他的智慧哦，帮自己生产了很多羊、很多牲畜哦，作为他的财产。那他的太太也，他总共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婢女，两个太太、两个婢女，总共为他生了11个儿子、1个女儿哦。那最后一个便雅悯是之后才出师的哈。那在这20年过去哈，他。因为他的资产哦，他的野宅占入来入贼，所以雅各都嫉妒伊，然后都想讲安尼袂使，所以雅各也觉得他在那边待不下去了，他想要回来了，他想要回到他父亲的地方哦，所以伊都甲他就物件收收诶，啊，甲伊诶某、甲伊诶囝、甲伊诶所有诶财产啊，羊群拢带去，拢准备要回到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然后。那不过一回去他就怕一件事，怕什么事，就是怕他的阿兄吼伊撒会甲追杀，所以他就很紧张，不过他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吼，他准备了很多的礼物要送给他的哥哥啊，也派他的仆人去跟他哥哥说啊，主啊，你的仆人雅各帮你准备这些东西，那希望我们能够和睦的相处。那啊也因为他这样子勇于追求和睦，所以后来他们兄弟见面的时候其实是抱头痛哭，并没有发生互相追杀的状况，所以他就很顺利的回到了他所原本居住的地方。然后其实然后大概雅各的故事我们就大概雅各跟以撒故事我们就大概讲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他们两个一生的事迹当中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值得来分享的。那先看10章，我们看罗马书第9章的13节，我们请看罗马书第9章13节，罗马书第9章13节，新约圣经219页，好，13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阿们。哦，家就清楚的讲到讲，神很清楚的点名了说，哦，原来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恶的。哦，那为什么神会喜爱雅各？那为什么神又恨恶以扫呢？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哦，那我们先看到以扫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应该要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要去谨慎要去注意的，不要像他一样的。我们来看创世纪25章，那先回来创世纪25章，我们看29节到30节，看创世纪25章29节到30节，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30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阿们好，加五公丢公好，让多少公嘛，以扫以他很会打猎，那他那天打猎打得过头了哈，打到以啊这边中文圣经是写累昏了啊，原文的圣经是公以咬嘎地被细呀哈。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以扫他有一个地方他做得不好，就是他不知道节制，因在啊在贼哈，以做歹机，他喜欢打猎就打过头，他可能已经好几天几天几夜为了追捕猎物都不吃不喝，然后导致自己饿昏的头，那也因为他饿昏的头，所以他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才会很轻易的为了填饱自己的肚腹然后卖掉他长子的名分啊。我就想到说几个礼拜前我在新闻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中间病院的医生，他本身是帮人看那个癌症的医生啊，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医生，就是他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假设他姓张好了，他的外号叫做张十一点。什么叫做张十一点？就是说他常常看病看到晚上十一点，他下午的门禁他看到晚上十一点他非常的认真，那病人也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因为他很亲切嘛。你看，为下晡两三点看门禁，看到暗时十一点过去看，还没看亮吼。啊，这么好的医生，结果嘞，他有一天发现他为什么他在也哭哭傻，哭哭傻的时候，一发现一那吐血一吐血出来，啊，结果去检查，结果他得了肝癌，他得了肝癌吼。那很讽刺的是，他本身是帮人家看癌症的医生，就是他自己得了肝癌，结果他诊断出是肝癌之后，其实三个月之内就过世了，留下很多的遗憾。那看到这新闻，我也觉得就是说，其实有人都在讨论啊，就什么叫做好的医生？难道这样的医生才叫好的医生吗？其实有人不这么觉得哈，因为他这样子为病人这样子付出，然后牺牲自己的睡眠，牺牲自己的时间，结果换来的却是他的生命这么短暂就结束。那这样真的是一个好的医生吗？其实这个是要去思考的，因为他已经做的有点做过头了，他不知道节制。啊，都跟这的医生同款，他不知道这么多，所以他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这个是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那第二，我才有讲到讲伊轻看大囝的命分吼，啊，这个部分吼，我把它当成是今天分享的重点吼，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单独的挑起来，我们等一下最后的时候，我们再针对这个长子的名分，我们再去做讨论。那第三，伊娶了外邦的女主做妻子吼，那我们来看一下吼，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看三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看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好，三十四节，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和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跟利百加心里愁烦。阿们。这里很清楚的写到，就是以扫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太太，那这两个太太都是迦南地当地的女子，他们并不是他们是所谓的外邦的女子。那结果因为他娶了这两个太太，他们常结果就让他的父母亲以撒跟利百加心里很愁烦。那从这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距离现在四千多年前，那时候其实就有嫁娶外邦的问题了。那以扫他这一生的失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了他轻看长子的名分之外，他娶了外邦女子，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也因为这件事使他的父母亲都很头疼。那其实这样的例子在教会里面其实也常常发现，可能如果没有嫁娶主内的话，那之后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结婚其实不是只有双方面的事情，其实跟双方面的家庭有很大的关系。那 如果说彼此的信仰不和睦的话，那在双方面的家庭的压力可能到后来就会有一方要做牺牲。那我们看到的例子常常都是我们教会的信徒要做牺牲去配合另外一方。那其实这个是看到以扫的例子，我们其实要去留心这件事情。那第四我这边写到他怀怨要杀雅各，人看创世纪二十七章，人看四十一章到四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我们看四十一节就好了。四十一节他这边的黑体标题写得很清楚，以扫怨恨雅各欲杀之。四十一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阿们。家就写到说，以扫伊对雅各家己的命分手气这件代志非常的受气，受气到伊要家己杀死，才能够解心头之恨。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有很多兄弟的故事，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兄弟罗德。我们可以发现亚伯拉罕他对于罗德他都是很照顾他，而且是愿意为他去放弃一个很好的土地，宁愿把这么好的土地让给他的弟弟罗德，然后自己去比较贫瘠的土地。那也因为他这样子对罗德的礼让，神祝福他，让他成为整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一族下来的一个神蒙恩的一个这一族。那这个是圣经里面兄弟一个好的例子。那另外一个不好的例子呢，我们大家也都很熟，就是该隐跟亚伯。那该隐因为嫉妒神喜悦亚伯的祭物，不喜欢他的祭物，他就真的动手把他的弟弟给杀了。那从这些兄弟的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其实虽然我们说兄弟手足嘛，手跟脚是这么亲密的关系，可是也很容易会因为一些事情然后导致兄弟反目成仇。那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那这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更当去经营我们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说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一定就会有很良好的关系，其实不一定，有时候反而家人很亲近反而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导致不可收拾的大家就反目成仇的一些后果。所以我们看到以扫跟雅各还有该隐跟亚伯这样的反例我们也应该要去注意。但是讲了以扫这么多的坏话，那圣经也很清楚讲到，就是以扫他是神所怨恨的，没错，那神所厌恶的。那我还是觉得他还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我们来看创世纪三十三章，我们请看创世纪三十三章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三十三章第四节，以扫跑来迎接他，他就是雅各把雅各抱住，又搂住雅各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这个就是他跟该隐最大的不同，该隐他怨恨他动手杀了亚伯，但是以扫他最后还是顾念他这兄弟之情，他把雅各抱住痛哭流涕。那我就会觉得就是说今天他虽然对他弟弟有这么大的怨恨，可最后他还是愿意接纳他的弟弟。我觉得这一点是虽然他的一生来说在神的眼里是失败的，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学习可以去看的。好，那咱介绍了以扫以扫了后，咱来看雅各吼。那雅各的部分，咱先来看伊做无好的所在吼，咱来作为警戒吼。 那第一点我这有写到他利用手段夺取所需的，那这里我们就不翻圣经了，而我们刚才也说到他就感有一点感慨，就是他看到他的兄弟巴肚很枵的，他就挑工去煮那红豆汤跟准备那饼来吃他的阿哥，这样结果他就利用这个小小的手段，然后去夺取他所爱慕长子的名分。那其实这说起来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行为，虽然我们很爱慕一个事情，那个事情也许是对的，那但是我们却因为爱慕那样的事情，我们去耍一些小手段，我想这也不是神悦纳的。那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雅各其实他一生并不是很顺顺利利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也，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我们看那些地图，我刚刚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为了逃避他哥哥的追杀，他逃了600公里，这段距离对他来说是，我相信是很痛苦的。那他到他舅舅那边也被他舅舅利用，为他舅舅做了20年的工，他20年最宝贵青春的光阴都在他舅舅那个地方，就这样子过了他最精华的时段。所以我想神对雅各，虽然他是喜爱雅各的，但是雅各也不全然是完全完美的，所以他也神也借一些事情让他接受一些操练，一方面操练他，一方面也我觉得也是为让他觉，就是让他对他之前所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做他一个教训。那其实圣经人物有很多很知名的圣经人物，我们都很知道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例如摩西，摩西其实他上了后他没有进到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他在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地在走旷野的过程，他有动了血气之怒，所以神不喜悦，所以他后来很可惜他没有真的进到迦南地。那摩西是一个例子，那大卫也是一个例子。那大卫我们大家也都很熟悉，他是神所喜爱的王，可是他的一生也不是完美的，因为他为了要娶那个拔示巴，所以就把他的手下给用借刀杀人的方式把他手下给杀了，然后娶了拔示巴，然后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可是神知道，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神就不借着他的手来盖圣殿，而是借着他儿子所罗门的手来建圣殿，诸如此类的例子太多太多了。那我觉得其实看到这样的例子，我觉得反而会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带着肉体，都是人，我们人没有完美的，那就连圣经的这些人物他们都是也有不完美的地方，那虽然他们这样的不完美，但是因为他们的悔改，神最后还是接纳他们。那所以我觉得其实神会这样子对摩西、雅各、大卫，神也会这样子对我们，所以也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做了不好的事情，或做所谓错的事情，我们就很自责，那自责之后就觉得很羞愧，然后很羞愧之后就觉得很不敢面对神，那这样其实反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你就越来越离开神，这样对你来说其实不是一件好事。你要记得神是慈爱的，就是我们神知道我们一定有软弱，那你如何把你的软弱交托给神，神自然就会接纳你，那就像接纳这些圣经人物一样，这是我的感觉。好，那雅各他应该引以为戒，我有谈到他欺骗他的爸爸以撒，那其实就跟第一点讲的一样，他都是利用一些手段来夺取他想要夺取的东西。那他值得学习的地方自然就很多了，第一个就是他爱慕长子的名分，那一样关于长子名分我们等一下再做讨论。那第二就是他工作很勤劳，那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1章，我们请看创世纪31章，好，我们请看38节到40节，创世纪31章，我们看38节到40节。好，这里是雅各在跟他舅舅拉班的一个的对话，让我们看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39节，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 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四十节，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睡着我尝试这样。四十一节，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哦，阿们。哦，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哦，他看的其实也会觉得哇，他真的很辛苦，哦，他无论是白天黑夜很热很冷，哦，那常常是睡不好也吃不好，因为为了要照顾他舅舅拉班的羊群。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工作很努力很勤劳的人，哦，那这样的精神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哦，那再来第三点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提到追求和睦，哦，那这个部分，哦，就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他虽然他很怕他的哥哥会把他杀害，哦，可是他还是勇敢的去面对，然后以很谦虚的态度，哦，虽然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 大家庭了，哦，他有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有很多的羊群，很多绵羊山羊骆驼家畜，哦，驴子这些，哦，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势力，哦，他大可跟他的哥哥宣战，哦，他也不用怕他的哥哥，可是他以很谦卑的态度，哦，他真的很聪明，哦，他除了用很谦卑的态度之外，他先吩咐他的仆人准备，哦，很多的礼物，哦，很多的山羊绵羊，然后去送给他的哥哥，而且去跟他的仆人交代说，你一定要说，哦，这是你的仆人雅各所要给你的，哦，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子，这样子。他把自己很谦虚的卑微下来，称自己是以扫的奴仆，这样子。然后他看到以扫，他也不是一下子就跑过去跟他相认，他是趴在地上，然后这样子跪拜，这样子向他磕头，然后来表示自己的不对，哦，那我想以扫会接纳他，我想很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雅各用一个很谦虚的态度去面对他，让他感受到他的悔意，哦，那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哦，因为我们人我们是人嘛，所以真的难免会爱面子，哦，有时候我们明明做错了一件事情，可是我们会碍于面子挂不住，哦，我们可能常常还是就是台语常说更小灯羞气，哦，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不对，可是我们就是偏偏不认错，哦，我们就是爱面子，哦，那雅各，哦，虽然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在当时应该已经算是一个很有势力 的人，哦，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子去把自己将这么谦虚的下来，哦，把自己的面子什么都丢弃，把自己的骄傲什么都丢弃了，哦，那这些其实是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还蛮值得大家 来看的，哦，那最后，哦，来看到一个他感念主恩，哦，那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咱看十五、十到十六节。创世纪四十八章，十五、十、十六节。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十六节，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阿们。好，这里很清楚的写到，就是说，好，他在这边，祝福约瑟。那在祝福之前呢，他第一个他就是感念神的一生对他的牧养，他说神是一生牧养我到今天的神，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那从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他是真的很感念主恩。那其实刚刚我们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讲到，就是他在逃亡，他在逃亡的时候，在中间他经过一个地方伯特利，在那边他做了异梦，神降了一个天梯下来，神向他显现。那雅各也许愿，就是说如果神你愿意让我 之后能够有机会再回到我的故乡，我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筑一个坛，然后来感谢你的恩典。那结果他没有忘了这件事，二十年之后他回到了故乡，跟他的哥哥相认之后，那当然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他的女儿被事件那边的族人给玷污了，所以他的儿子为了帮他的妹妹出气，就去发动战争把那个族给杀害。那这件事情其实雅各不是很高兴这件事，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带着他的一家大小，然后交代他们要洁净自己，要把自己的错要彻底的悔改，然后才带到伯特利去筑坛献祭神。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真的他是一个父亲，他真的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他把他的全家都带着，然后交代他们要自洁，要自我的洁净，然后去献祭，然后去做一个悔改的祭，感谢的祭，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地方。那最后我们来看，就是刚刚一直在谈到就是说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那我觉得我把它当作是家里婚向 的重点。那这边我有写到就是珍惜身为神儿女的宝贵身份。那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以贝来书十二九十五十到十六节，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污污秽。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的，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段经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马太后音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好，这节大家也都很熟悉，二十一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阿们。好，那读了以上这几节经节，那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以以扫做一个警戒，因为他因为一点的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怎么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其实最近有一本书在是很有名，很多人看过，叫做谁偷了我的乳酪。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它是用个比喻的方式就讲到，就是说人都知道尿气就爱吃那个气死嘛，老鼠很喜欢吃乳酪。那有一天老鼠在迷宫里面，有两只老鼠他们在迷宫里面，然后除了老鼠之外还有两个小矮人，这四个有两个小矮人跟两只老鼠在迷宫里面，然后迷宫有放有藏乳酪，然后他们就去找找找找找找找，好，找一找，发现在一个地方有很多的乳酪，然后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就在那边吃那些乳酪，然后就还说啊，有了这些乳酪我们以后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啦，有了这些乳酪我们就可以就可以过对，就是我们对未来就很有希望这样子。可他们没有发现一天一天过去，他们的乳酪越吃越少，可他们都没发现，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乳酪已经都没有了。然后这时候那两只老鼠因为老鼠比较老鼠一般来说老鼠是动物嘛，它比较单纯，它觉得这边没有乳酪，那我就去别的地方就好了，它就跑到别的地方再去找乳酪。可这两个小矮人他们不是，他们就在那边一直思考，为什么乳酪会不见呢？然后你问我，我问你，然后整天坐在那边就等说啊，乳酪会不会再出现呢？会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然后他们这样等啊等啊等，当然我们知道乳酪已经被吃光了，怎么还会再有呢？然后他在那边等等等，等了好久，还是没有发现乳酪。那这时候有一个就说：“那我出去找找看好。”另外一个说：“不要了，外面好危险哦，你不要去。”那结果他们又在那边等了，可后来真的不行，没东西吃了，他们只好再去别的地方找。 就找才发现原来在别的地方藏了那么多的乳酪，然后他们才说啊，早知道我们就早点离开这里去找就好，就勇敢的去找那个乳酪。那这本书当然不是很表层的去探讨老鼠跟乳酪之间的关系，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就是它比喻就是乳酪就是我们人所重视的东西。那其实跟圣经里面讲的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是一样的意思。那这个财宝啊，其实不是很表面的，就是说就是金钱，不是。因为对一个小朋友来说，他的财宝是什么？你拿一张100块跟拿一个棒棒糖给他，他要选什么？他可能是选棒棒糖。他对于金钱他没有概念。那对于一个学生来说，他的财宝是什么？他的财宝可能是他的学业成绩。他希望他的学业成绩能够很好，这是他重视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他的财宝。那对于一个出社会的人来说，他的财宝是什么？他的财宝可能是他希望他能够一直往上爬，他希望别人尊重他，他需要得到人的尊重，这就是他的财宝。那也有的人出社会，他就是我就是要赚大钱，我就是要赚很多钱，过很好的生活，那他的财宝就是这些金钱。那今天当我们重视的东西摆在那里，我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它？我们重视它嘛，所以我们一定会去追求，就像这些老鼠在追这些乳酪一样，我们一定是会去追求。那你如果重视名誉，你就去追求名誉；你如果重视金钱，就是追求金钱。那问题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会发生像以扫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今天以扫他当时肚子很饿，所以他的财宝他所重视的是什么？就是一碗红豆汤。那问题，这碗红豆汤的代价是长子的名分，但是他却没有去做一个慎重的考虑，他就很轻易的为了得到他的财宝，为了得到他重视的东西，他就把他长子的名分给换了，就为了得到这个财宝，这个红豆汤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就以金钱做例子，因为金钱可以量化，我觉得比较可以比较。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属神长子的名分，是一个很尊贵的名分。那今天如果说1万块放在你面前跟你说，好，这1万块给你，你放弃你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要不要？那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一个基本的水准，就是说其实1万块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可是OK， 我给你100万，我给你300万，我给你1000万。当给你1000万的时候，我今天才听广播，就是一个人退休生活如果要过得很不错的话，他要需要准备1000万。那如果今天一个人拿了1000万给你，就是说这1000万给你过以后退休的生活，但是前提是你要放弃你基督徒的身份，你会放弃吗？那其实我问我自己，你给我1万2万，其实不可是你给我1000万2000万，我可能还忍得住。你给我1亿2亿，哇，真的，你会稍微脑筋转一下，就是说哇好多钱哦，那我这基督徒名分是不是可以拿是不是就用这个来换那么多的钱？那其实讲这个就是说并不是大家都看重钱啊，有的人可能就看重我刚才说的名啊，有人看重他的人际关系。那当这些你看重的事情摆在你面前，但是你却必须牺牲自己基督徒的这个名分来换这个是东西的时候，你是否会做这样的决定？你是否会像以扫一样，去做这样的一个，其实真的是不划算，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不划算的交易。但是我们在那当下，我们是否能够很清楚的知道那是一个不划算的交易？那这就是值得我们要去想的。那我们来看一个经节，我们看箴言4章23节，我们看箴言4章23节。箴言的4章23节，旧约圣经772页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也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心的果效是为心发出的。阿们。那这里其实就 跟我们前面看的经节我觉得是互相对应的，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但是我们要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被我们所重视这些俗世的事情 给偏离了我们应该有的、应该注意、应该真正珍惜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神将来他看你，除了看你的行为之外，其实最重要他是看你的心。那如果说表面上你常常来聚会，你做很多教会的工作，你跟大家的关系也都很良好，可是你的心里面其实对于神始终不是那么的相信，或始终没有那么的尊始终没有那么的感念他的恩典，感念他的爱，那其实在人看来你是一个很不错，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可是在神看来他看到你的心他不是只有看到你的行为，他看到你的心你的心代表你的一切，他可能就不会因为你做这些事情来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棒人，他主要还是看你的心。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身为神儿女的宝贵身份，我们应该有的价值观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那请看马太福音13章，马太福音13章，我们请看44到46节。马太福音13章，咱请看44到46节。这里讲的是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那我觉得用在这个地方也是很适切的。咱看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45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46节，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阿们。好，那最后就是以这个经节作为一个结论，就是说对于我们这样身为神儿女这样一个宝贵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像这个比喻里面所写的，就好像是一个宝贝，我们愿意为这个宝贝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这个宝贝，或者是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来换这个珍贵的珠子，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其他相对这个珠子来说就都是其次的。那所以我觉得人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抉择，就像以扫一样，他在娶太太的时候，其实他就面临一个抉择，我大可以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可是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娶外邦女子。那在面对红豆汤的诱惑的时候，他大可以选择不要，因为他大可以选择就是干脆就，我就在想那为什么就自己煮就好了嘛，顶多就等一下这样子，可是也许他真的是饿到昏了，那他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可是他却为了红豆汤牺牲他长子的名分。可是相对雅各，虽然他不是长子，可是他却很渴慕长子的名分，那他也可以像他哥哥一样就是去娶当地的女子，可是他没有，他接受他父母亲的建议，到了到了600多公里的地方，他舅舅的地方，然后娶了他舅舅的女儿，就是一样是本族的人，然后就所以他就不会有娶外邦女子的这件事情发生。那一样，在我们生活中面对抉择的时候，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那如果你的财宝是放在我们是神儿女的名分上的话，那面对其他事情就可以做一个很清楚的决定，可是如果你的财宝是放在俗世的事情上的话，那也许我们就会不小心的就把自己这珍贵的名分给丢弃了，那这就是很可惜的地方。那今天以扫跟雅各的分享就到这边，感谢神，那就时间交给贤哲老师。
感谢主，像我们老师已经将以扫跟雅各给我们介绍得很清楚，我相信不用再做任何补充，感觉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应该就分享到这，我们继续过来唱诗138首，138首。
全群众的是应当